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莉莉姐妹来跟我们谈饶恕的步骤啊。那前两次她跟我们谈了她的生命故事，就是饶恕带来医治。她跟我们分享从小父母离婚，然后父亲家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长大以后她如何透过饶恕来得到这个创伤的医治。所以今天我请莉莉再回来跟我们具体的谈一谈，我想要饶恕一个人，可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啊。所以我要请莉莉跟我们谈一下饶恕的步骤。莉莉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好。那因为前两次啊，如果朋友没有听到莉莉的见证，你可以上网哦，去听前两次她描述她的生命故事。真的从人的眼光来看，哇，好悲惨哦，怎么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充满暴力冲突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我发现莉莉今天可以这样喜乐有能力的过日子，而且她帮助好多姐妹啊，也在走那个生命重建的这条路啊，它是我们在妇女事工里面很被神使用的一位领袖。那所以我觉得请莉莉来跟我们谈饶恕的步骤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资格的。好，所以来莉莉，你给我们朋友一些具体的建议。
好，我常常需要做这样的步骤哈，帮助我自己。因为我发现饶恕是唯一能够停止痛苦的方法。
哇，
是
饶恕是唯一能够停止痛苦的方法。哎呦，这句话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你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饶恕是唯一能够停止痛苦的方法？
因为我发现当我没有办法原谅一个人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痛苦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会不想跟他说话。然后我会很想逃避他。然后我会跟他是卡卡的。对，不管是跟我的家人或者是我周遭的朋友都一样。当我卡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需要来处理。
所以卡住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感受，
非常痛苦，没有能力做对的事情是很痛苦的。对，所以后来我发现饶恕是最容易帮助我恢复跟和好。
哇，
跟修复。
是是，把那个中间卡住的东西挪走，
对，
就是透过饶恕。
是，
嘿，那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好痛苦。
是，
所以你知道吗，我知道有时候夫妻啊，或甚至亲子啊，或者我们跟别人就赌气啊，因为我生气了，我觉得受伤，所以我就决定不要理你。
对，
可是其实不理别人，自己最痛苦的是自己。我们觉得我不理你，我是要处罚你，我要跟你争，看这一次谁厉害，谁可以拖得久一点，谁就赢了。各位，刚好相反，你拖越久，你输越惨。所以如果今天你听这个节目的当下，你就是跟某一个人卡住了，那上帝透过我告诉你啦，我可以这样说，去和好吧。
对，
那和好之前你先饶恕他。我们来听听莉莉给我们什么建议，怎么样去饶恕。
好，我每次在做饶恕的步骤的时候，我都会先预备一张纸，是让我可以安静的在主面前，把我得罪我的人，我觉得得罪我的人写在那张纸上面，然后来到主面前，想到可能我跟这个人当中过去有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伤害我的是在言语上面吗？还是对方是出卖我吗？还是背叛或者是态度上的一些话语上面的，或者情绪上面的一些让你不舒服的地方，然后我就具体的写在这张纸上面。所以这张纸上面呢，可能写的是我的父母亲，有可能是先生，有可能是公婆或者是我朋友或者有时候有可能是上帝或者是我自己。
是哦，包含这么多，还包含我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也需要饶恕自己。
是，
好，所以第一个是写下那个得罪你的人的名字，你需要饶恕的对象的名字，然后下面就写事件，
对，
或者他说的话，他做的事。好， 所以譬如说我自己、
我无法饶恕我自己
我无法饶恕我自己我做了什么错的事
对
我对谁谁谁发脾气我没有办法饶恕自己或者我今天论断了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我说了什么论断别人的话、然后其实我事后回想起来我很后悔
对
好然后下面呢
第二个呢我需要承认十字架的意义当我觉得
承认十字架的意义
对因为当我觉得怎么会这么不公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伤害我、我为什么要饶恕这个人呢其实我要想到其实最不公平的其实是耶稣当我们这样子在得罪神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还要牺牲自己来救赎我们、我就想到其实最不公平的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在那个十字架上面
所以第一个是把得罪的事件写在纸上第二个承认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耶稣他承受了最不公平的对待
是
他凭什么要为我而死他有没有犯错为什么他要接受这样的惩罚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羞辱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耶稣代替我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所以最不公平被对待的是主耶稣
对
而不是我
对
好
第三我就不再期待对方来补偿我的损失就是他不欠我了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饶恕是神的命令那饶恕是我的责任所以对方怎么样那是上帝来决定的但是我的责任是需要饶恕对方
好我想这句话其实背后有很深的意义就是我不再期待对方来弥补来补偿我的损失意思就是他不欠我了重点是对方没有能力弥补你的损失对方做不到因为有一些损失一旦造成了它是无法弥补的我就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妈妈她在生产的时候她的孩子就是因为医生的疏忽是算是一个医疗疏失吧我也不晓得算不算反正就是他的小孩子生产的时候那个医生很用力的把那个孩子拉出来拉出来结果他孩子的什么 五根神经那个肩膀的那断了三根呐、所以那个孩子后来就变成天生的残障就是那个肩膀歪一边那个手没有力气所以这个孩子出生就是残障那你说这个能弥补回来吗这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很多那个伤害一旦造成像车祸被酒驾的撞死那他怎么弥补啊他坐牢一辈子就算他死掉他也补不回来的你那个离开的家人是没有办法回来所以你就是需要饶恕这个饶恕的意思就是我不再期待他来弥补我的损失我要说的是你不欠我了可是好难哈
对
他怎么能不欠我呢我就是被亏欠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就是再一次去看十字架耶稣已经负担了一切我等上帝来补偿我吧我不是期待人来补偿我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位女士她的小孩生下来的时候这个神经被拉断了三根其实她有好多人需要饶恕因为其实她自己的先生就是医生对所以那她生产的时候她先生竟然是在麻将桌上没有陪他进入待产室意思就是他根本联络不到他先生他先生就把一切都关机这样子那谁知道他是他孩子提早那个生产所以所以他然后他也很气他自己刚刚丽丽讲到饶恕自己 因为他自己也是医学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所以哇，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原谅他先生，他没有办法原谅那个医生，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原谅上帝。哇，所以他后来就很纠结很纠结。我就说他真的是好多重的，我们需要重新来整理，来一样一个一个的来饶恕，饶恕自己，饶恕医生，饶恕先生，饶恕上帝，也不是饶恕，而是说我们对上帝，我们不能再抓住上帝你欠我这件事。那莉莉，下面呢第四。
好，第四呢，就是把我们刚刚写在纸上的那个清单，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我靠着主耶稣决定饶恕那个就是
某某人，
某某人对他做的什么事情。
嗯，那如果我们就把这填充填进去，一个例子会是什么？
像我自己就常常做，就是我需要靠着主耶稣来决定饶恕我会写我妈妈哈，像我之前就写我妈妈她过去遗弃我们的事。
OK， 所以我靠主决定我妈妈她过去对我的遗弃好，所以这样就变得很具体。
对，
好。
第五呢，我不要期望我的饶恕会使对方改变，也不用告诉我饶恕的那个人，跟他说哎、欸，我饶恕你了哈。但是我们可以为那个人祷告，求上帝也能让他们在他们的罪中得释放，或者他们也能够从饶恕中得着自由。
你可以多说明一下。
比如说我从来不会去跟我妈妈说你过去就是这样对我所以我后来变得怎么样对，但是我会为我妈妈祷告，就是她可以从她自己的自责罪疚里面能够得自由她就不要那么的难过，那么的自责对，因为她常常会自责
哦，是。那我喜欢那句话，就是不要期望你的饶恕会使对方改变。有时候我觉得好，我终于原谅他了，哎，怎么他还是
这样？
对，跟怎么都没有改变，他怎么没有对我好一点？好，我都已经原谅你了，你怎么没有？你怎么没有悔改？啊，譬如说，一个妻子，她的先生如果有外遇，哇，以前这个妻子是非常过不去的。可终于有一天，她信耶稣了，然后她说：“好，我靠主。”我原谅你了我不跟你计较了怎么这个男人一点都没有感激，
还是这样
都没有感激的样子哈，对，而且一点都没有悔意我们就很失望，然后我们就说早知道就不要原谅你了那但这个并不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是我就是饶恕你，至于你会不会感谢我，你会不会改变，那个就不是我的事那个不会改变我饶恕你的事实所以我饶恕你不是按着你的
表现
或者你的反应就像我曾经这个接过一个电话，那这位女士打电话来，她说冯老师你害我，我害她。那她的情况就是她接受我的建议去向某一个人道歉是他表达歉意请求对方的饶恕他说我按照你所说的去跟对方说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我。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吗？他竟然跟我说你终于觉悟了，我早就跟你说是你的错你今天才发现了。哇，他说这个回应让他完全没有，他受不了所以他说冯老师他让我二度受伤，我跟他说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我，我已经鼓起天大的勇气，他不但没有接受我的道歉，他不但没有回过头来也为他所犯的错道歉，他反而又再一次的指控我他说早知道我就不要去道歉了。那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你是真诚的道歉， 就是为你自己错的这两个错去负起责任道歉，那我就要大大的恭喜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已经为你所犯的错误负起你当负的责任，所以你现在守节心清，你现在已经没有重担了，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至于对方仍然要抓住仇恨、
嗯、
对方仍然要把自己锁在仇恨的监牢里，那是他的决定，我们也需要尊重他。但是你呢，你可以释放自己从仇恨的监牢里出来、啊、你不要说我错了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走出那个监牢了、
嗯、
当他说我早就跟你说是你的错，哇，你又把自己关回去了你说你看他都这样，那我还是很痛苦、哎、你把自己关回去，你又开始仇恨他。我说嘿，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为自己的这个部分负责、
嗯、
那他要不要原谅我，他要不要为他的错道歉，那是他的责任、
嗯、
我尊重他，可是我要为我自己的这个部分负100%的责任。那上帝也只要求我这么多、
嗯、
我不要期待他来补偿我来医治我，哦，我一道歉他就要改变，或者我一原谅他了他就要悔改、
嗯、
那你又被锁回监牢里去了、嗯、所以我想这个重点好重要。
是，
嗯，好，最后
好最后面就是在你被冒犯的事上确定已经负起该负的责任。有一段经文是这样，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是态度不好，或者我们得罪对方，我们就需要为这件事情先跟对方道歉。
OK， 所以我们虽然是在讲饶恕，好像是对方有错所以我要饶恕他、嗯、但是最后这个重点就是，那看看我自己是不是也有错，我是不是也需要为我所犯的错负起责任去道歉。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饶恕的步骤。好，我们最后就请莉莉再帮我们复习一下哈，饶恕的六个步骤、嗯、
好，第一就是先把得罪你的人写在纸上面，就是过去有一些具体的状况哈，你把它写在纸上面，然后这纸上面可能写的是你的父母亲、先生、公婆哈，或者是你自己。第二个就是承认十字架的意义，就是想到其实最不公平的是主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那第三呢，我们就是不要再期待对方来补偿我的损失，也就是他不欠我了。第四，我们把所写的清单带到神面前，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就是我靠着主决定饶恕这个人，好，他做的什么事。那第五呢，也不要期望你的饶恕会使对方改变。那第六，在你被冒犯的事情上面确定你也负起了该负的责任。
好，那最后我们就请莉莉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好，当我们处在不原谅的状态当中，就是把自己隔绝在神要给我们的喜乐之外，但是当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获喜乐，而且感受到神的同在。
真的是，就像今天莉莉一开始的时候说，饶恕是唯一能停止痛苦的方法。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隔绝在神要给我们的喜乐生命之外，我们饶恕时才能够重获喜乐并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听众朋友，我也请你思想一下，现在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遭遇里面，有谁仍然是会让你觉得很过不去的？那我也请你按照莉莉所建议的这些步骤，写下他的名字，他得罪你的事，然后想到主耶稣已经为那个人所犯的错，也为你的伤害，主耶稣已经承担了这些伤害，然后不要期待对方弥补你的损失，然后做一个祷告，说主耶稣，我靠着你决定饶恕某某人，他对我所做的哪一件事。当你饶恕之后，不要期待 你的饶恕会改变对方，然后最后确定你是不是也负起了你当负的责任。如果你有冒犯对方，你有亏欠对方的，你愿不愿意去道歉？好，那我好谢谢莉莉哈，这三次给我们与我们的分享。看到今天可能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成长的过程跟莉莉一样，受了非常多的委屈和创伤，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有路可走的。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 Wendy 姐妹。Wendy 你好。
冯姐你好。
是，好，
那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谢谢 Wendy 她第一次来跟我们回答问题啊。好，那今天的这一个问题是，我和先生都是基督徒，在婚姻里吵架冲突不断，与先生完全无法沟通，我非常痛苦，我不知道如何在彼此已经不再相爱的婚姻里继续走下去。我常常为婚姻祷告，但是多年来祷告似乎没有果效，我非常迷惘。好，所以 Wendy 这一位姐妹，她跟她的先生都是基督徒，然后她的问题就是无法沟通，非常痛苦，她觉得他们的婚姻没有爱了，他很难在一个没有爱的婚姻继续走下去。他说我也有祷告，而且祷告很多年，可是好像都没有果效，非常迷惘。这个迷惘的意思可能就是他也考虑是不是干脆就离婚算了哈。他说虽然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离婚，但是我实在觉得很难走下去。
好，从他的信中回答问答题中，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是有多年跟多次的冲突了。那这样冲突中让他们就失去了爱。那可是常常因为彼此是基督徒，也做了祷告，然后婚姻好像没有变得更好。而且听起来好像比世俗婚姻更惨，
有可能
因为世俗就随便就离婚了，基督徒他还知道说不要离婚呢。其实很感恩这个姐妹知道不要离婚。那怎么办？我觉得刚好借着他的来问我们来把这个问题来澄清一下。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有迷失，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不离婚，可是我们婚姻没有变好啊，是我们的问题呢，还是神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讨论这样的问题，也可能够解答这位姐妹的一些想法。
是，我请 Wendy 来回答问题哈。Wendy 也是我们学员妇女事工的副组长啊。因为温迪自己也走过这个婚姻的风暴，然后他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更多明白真理，也真的经验到，当我们愿意遵行真理，我们愿意信靠神的时候，其实这条路不仅是没有我们想象的困难，反而它是可以很轻省的哈。好，所以我就想从温迪的角度，你说有一些基督徒的迷思可能需要先澄清，好像觉得哎，我们俩都是基督徒啊，我们的婚姻应该很好啊，我也祷告啦，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多问题？所以可能我真的是结错婚了，可能这个婚姻真的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我在回答问题之前，我觉得我非常荣幸曾经参加几次这个婚姻班的课程，那个十堂课妇女事工婚姻班。那李哥在婚姻班中一开始就讲到一件事情，说从婚姻第一天开始，一旦结了婚，如果你都不经营，你的婚姻会越来越坏。那这句话
自动变坏。
对，那这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婚姻的整体。例如说这个婚姻其实是神设计的，其实我们可以大声的说神设计婚姻绝对不会错，应该是幸福快乐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呢？我觉得首先要第一件事情是，就是我们有没有委身的关系。这个委身就是我们有没有 commitment， 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就是说不管发生怎样的事情，他再糟再坏，或是有一些不好我不喜欢的行为，我都决定我不离婚。这个离婚的想法在我生命中是完全被 根除，完全是我应该说是拔掉的，完全没有、嗯、那这样子的状况下，你才会愿意为这个人在婚姻中，你知道说上帝设计你来在这个基督徒、嗯、或是不是基督徒，上帝设计你的婚姻，其实我们两个都不完整，
嗯，
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因为亚当夏娃犯的错，我们是罪人、嗯、可是神派我来帮助成为对方，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少了我们都不行、
嗯、
因为我们是骨中的骨、嗯、肉中的肉，
嗯嗯嗯，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点。
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根本不能够有可能说不和就离婚的这样的一种选项，
对、
啊、我们不能容许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选项，我们一开始就要根除，就是说如果不和我们就分手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需要非常坚定的认定，就是你了，这一辈子就是跟定你了，不会有第二人选、
嗯、
我们就是最合适的。所以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认定、啊、一个非常坚定的认定，问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迎刃而解。我自己在婚姻风暴中其实也是感谢，在参加妇女事工的小组之后，知道说真的离婚不是我的选项，我觉得我才开始，我觉得又越走越平顺、
嗯、
那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知道这个毒根拿走之后，第二个就是你知道你必须像耶稣一样，一个无条件的爱跟奉献在你的婚姻中、
嗯、
不再是那个50:50100:100，因为我们俗世的婚姻中常常会告诉我们说、嗯、啊，那我做这个都是为你而做、哦
嗯、
或者说哎，你为什么不做一些家事、
嗯、
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为你牺牲了什么、
嗯、
那这个50:50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绝对没有50:50100分的这种东西、
嗯、
应该是100:100，今天我就对、嗯、神要你对的是神来负责任，所以你必须做到你自己角色上，神在你这个婚姻里面派于你的任务跟角色的100分来做、
嗯嗯嗯、
那你的丈夫有100分应该要执行，那他有没有100分，这是神为他，就我觉得是神要训练他，如果他没有，这也是他与神的问题，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位分、嗯、所以我说要无条件的爱跟牺牲，当你现在做不到的时候，你还爱他吗？你还愿意跟他相处吗、
嗯
嗯、你愿意为神而奉献，其实这也是测试你自己的、
嗯
嗯、在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念了圣经之后，你是不是真的在生活上面愿意付出你的恩慈，你的忍耐，你的包容、
嗯、
这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嗯、
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属灵的人。
嗯嗯，好，所以Wendy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跳脱出那个50:50论功行赏、替对方打分数，看他做得够不够好啊、我才对他好，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模式。这个50:50的模式就是一种有条件的爱，就是你要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如果我观察说我觉得你做的不够好，哎，那我也不用对你好、就变成是按对方的表现来决定我要不要继续爱他，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模式、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
嗯，所以我们都在替对方打分数，他表现得不太好、譬如说我最近跟一位女士聊天，一位姐妹聊天，她就说嗯，她先生、表现太差、其实都还不是外遇的问题，就是、财务理财上面啊，生活习惯上面啊、嗯也不做家事啊，她觉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提出来要离婚，我就搬离开啊、就带着小孩走了，回娘家去了。啊，这种就是完全是在那个50:50的关系里，那这样的一种模式注定要失败。那上帝要我们进入婚姻，就是要让我们成长、学习，成为一个愿意无条件的爱的这样的一个人。当我可以无条件的爱对方的时候，其实我成熟了。我变宽广了，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成为一个更可爱的人，我成为一个更像基督的人。但是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仍然落在一个迷思里，就是我结婚是要得好处的，我结婚是要被你爱的，是要被你宠的， 我结婚是要你给我幸福的，男人也是一样的想法啊。我娶了你就是要你让我快乐啊，啊不然我干嘛跟你结婚？
对，没错，我自己当时有这样的迷失。
对，因为我是公主，我很宝贵，当然我们是很宝贵，可是我们期待对方要完全为我们付出，而我们愿意为对方完全付出吗？ No， 我们常常在一个，那要看你表现够不够好，那我们在一个很高姿态，很骄傲，很自我中心的情况里，而这是上帝要对付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借着婚姻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觉得结婚神是要改变的是我们，
对，
而不是我们的丈夫。
对
对，那神是透过婚姻来让我们有耶稣的样式。那我觉得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其实基督徒更好是你可以思想耶稣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也可以他可以抛弃我们啊，
对，
可是他并没有抛弃我们，
他可以说你表现得太差了，我真的没办法为你牺牲，
对，
我没有办法继续爱下去了。好，正好，所以刚才 Wendy 给我们的两个重点我觉得好清楚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有可能可以离婚的这个根拔掉啊，我们根本都不能考虑，我们需要对婚姻委身，就是他了，就是一辈子了。那第二个，我们要跳脱出这种五十对五十论功行赏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模式。好，那 Wendy 还有什么建议呢？
我第三个建议的是说要有一个合一的关系。
嗯，
这个合一的关系我觉得是各方面的，包括性，财务，然后生活，然后沟通教育，都是有个合一的关系。那这个关系里面我觉得很重要是按照神为我们丈夫跟妻子的角色，例如说我们要敬重顺服我们的丈夫，然后丈夫知道妻子的软弱，愿意为妻子来保护跟帮助自己的妻子。那我觉得我们先讲，因为我们是女，我们自己是太太嘛，那我先讲我们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帮助者，所以我们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一次我听到冯姐在婚姻班讲到说帮助者其实是最厉害的，那我就觉得对耶，其实你不会去找一个数学，你数学不好你会找一个数学很糟的人来教你数学吗？不会嘛，所以你会找什么数学最厉害的优秀的人，然后能言善道然后又聪明的来教你的数学。所以你看你在数学不好的时候，你其实你的帮助者是最优秀的。那我就觉得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属实很错误观念，觉得说啊，神造女性是帮助者，这是好像把我给矮化了。其实我觉得神非常的尊重我们，把我们变得非常厉害，因为我们最厉害，我们知道怎么应用，怎么样教导，怎么样的就是我们是个多方面非常优秀的女性。
所以那个 Wendy 的意思哈，就是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常常女人会觉得哈，我好像是一个附属品，他是主要的，然后我是在旁边帮助他。但是我会问哈，请问是那个帮助别人的人比较厉害，还是接受帮助的人比较厉害呢？其实是去帮助别人的那个人他比较厉害，对不对？所以上帝让我们这个女人去帮助那个男人，所以基本上上帝已经给我们比较厉害的那个条件，所以我们是帮助者，绝对不代表我们是附属品，或者我们是比较没有那么优秀的，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对，所以我觉得那性方面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过去很多错误的对性的概念，觉得说反正生完小孩了就也不需要去满足先生，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妇女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在性方面其实都是用躲避的方式，或是甚至其实因为我们为了要带小孩其实还分房睡，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曾经犯过的错，
或者就是我们不看重这件事，
的确
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成这是男人的需要，我们女人没那么需要，可是我们真的不了解，其实上帝透过他设计这个亲密性关系是要帮助夫妻两个人那个关系更坚固。所以如果没有亲密性关系的话，这两个人就相形见远呢。
对，
所以其实是很多女性没有那么看重这件事，那这是我们的疏忽。
对，我觉得我们很多女性因为家务跟公司或是 因为小孩的忙碌，真的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先生邀请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很严肃或是很凶悍的拒绝。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
或者很无奈的，
对，
就说好啊，
给你两分钟，快一点，
太可怕了。
我觉得这真的对先生是一种很严重的羞辱。而且我后来读的圣经，我觉得回答同样是这个姐妹，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很幸运是我们知道说这是神创的，神要你两人合为一体。那你看，连我忘记在民数记还是生命记的时候，神都说当兵出去当兵的人，如果他刚新婚，要让他回来快活。那神都是当兵这么重要的事情，国家，可是神就看重这两人的性关系。所以你就知道神多么看重这个两人合为一体的快活。
是，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把我的这个思想就全部打破，觉得说我们其实是互相，就是为了彼此需要，不再是好像是一个很累或是很讨厌的工作，这不是工作，这是神赐予我们的一个我觉得是恩典。
是，刚才温迪讲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也想到有一节经文说，太阳好像勇士出洞房欢然奔路。所以你看哈，这个勇士哦，他外面那么 tough， 他那么厉害哦，他那么怎么说勇武这么有力量的男人，这个勇士，可是当他出洞房的时候，他是可以欢然奔路。所以一个勇士他都非常需要洞房的这样的一个滋润，他才能发挥他的力量。
对，
所以就好像太阳一样，太阳也有如勇士出洞房欢然奔路。所以每一个男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男人，他非常需要在跟妻子的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得到滋润，得到滋养，你知道吗？得到那个养分，
还有肯定。
嗯，对，
称赞他，在结束后称赞他，
要称赞他，
对，
要
跟他说谢谢
啊
你好棒。
对呀，谢谢我，哎呀，我真的太幸福了，能够跟
你
结婚。你
会看到你的丈夫给你一个非常开心跟满意的表情，
是
因为你的称赞，你都尊重了他，
然后他的潜能就能够真正的发挥。你知道这个潜能不是只有在工作上，这个潜能也包含上帝起初创造他是一个男人，要他担起养家的责任，要他担起保卫家园甚至保卫国家的这样的重任。你知道当一个男人在卧房里面被肯定的时候，他才可能去成为上帝创造他的时候要他有的那个样式。所以我们女人在丈夫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透过刚才 Wendy 讲的在亲密性关系上面，然后话语上的肯定称赞也是在他在卧房里的表现上，我们也不要忘记去肯定他，他非常需要你。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换一个有色镜片，然后
换一个有色镜片，
把他自己原来的有色镜片拿下，换上神的镜片去看善待你的先生，因为他真的是神所创造最适合你的人。然后去爱他，因为婚姻就是一个花园，要不断的修剪，然后才能够越长越茂盛。
那你刚刚提到说合一所以在身体的亲密性关系上合一，还有一两点，
钱财
上面要合一。
我觉得钱财要透明，就是说不要自己常，女性也很喜欢自己东买买西买买不告诉先生。那我觉得也要相信你先生财务的理财，我觉得只要不违反道德事情都要尊重先生的决定。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说敬重顺服是神对我们婚姻中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要求跟命定。那所以在钱财方面，我觉得也要尊重先生的决定。我觉得女性常常会觉得说我比较了解，我来做这些决定，其实我们常常站在先生的头上为他做了很多决定，他也失去了一个成为男人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你做了祷告，虽然你觉得说你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包括委身啊，或是无条件的爱，或是合一的关系，来帮助先生来更有一个能力。
好，在这个财务合一的事情上一般来说我们不是嫌先生出手太 太没算计啊，就嫌他太挥霍，或者有的女人嫌先生太小气。那很少女人会觉得先生是刚刚好的啊，所以不管你是嫌他太没有理财观念，或者你怪他太小气，太谨慎啊，都把钱抓着不给你用啊，不管你对你先生的所谓的不满是什么，那请记得，就是这个部分我们要学习尊重。我们可以沟通，我们可以表达，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丈夫的最后的决定。对，那像刚温迪说的，只要没有犯罪，没有犯法，其实我们就可以顺服了。
对
啊，那你说了你该说的，然后我们尊重先生的最后决定。谢谢温迪今天的分享，我觉得好具体，就是不要再考虑可能离婚，然后我们要完全委身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们要愿意跳脱出50:50的关系，我们就是100%把自己投进去，然后我们要合一，亲密性关系上面，在钱财的管理上要透明啊，那当然沟通啊，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在一个对的氛围里面来表达自己。好，谢谢温迪，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